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今天的栏目是蓦然回首，乐意非常期待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回应故事。其实希望以故事为工具，创造一个你我一起和故事主角同行的平台。那说起同行，包括了聆听、接纳、共情等等以对方为本的元素，但同行其实也包括以自己为本的元素，就是表达自己，向对方真诚不暴力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还有期望。无论是以对方为本的聆听和共情，还是以自己为本的表达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技巧很重要啊。乐意就听过很多空中家人呢跟乐意说，哎呀，我不懂怎样跟别人沟通啊，我要多多学习沟通技巧啊。乐意觉得呢，其实能够聆听别人和表达自己呢，技巧不是最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元素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当我们真的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知道我们都是神的宝贝儿女的话，我们才能不卑不亢地去开放自己，聆听别人，而且去有勇气，去诚实地表达自己。让我们都一起努力哈，去建立一个在主里的健康的自我形象。说回今天故事的主角，仍然是上集的玉辰弟兄。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还记得上集玉辰弟兄为我们说了什么故事吗？大概20多年前，他发现自己的心脏有严重的问题，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当时他也发现妻子背叛自己，用他的原话是，发现妻子不再属于自己。当时经济情况也不理想，可是却奇妙地获得回老家治病，还有返回原来居住地方的旅费。过程当中，他真心信了耶稣，从此也没有离开过主，而他心灵的抑郁还有身体的软弱也慢慢地减退了。从前走很短的路也会气喘吁吁的，可是后来在老家的时候，却连很重很费劲的农活也能干，也因为心情放松了，还常常不自觉地一边走路一边哼起诗歌来。现在他单身一个人，妻子离开他已经20多年了。当他孤单的时候，他总是经历主暖心的安慰。相信你也很想知道，现在他的心情和生活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聆听玉辰弟兄的故事。现在你常常去安慰别人，对吗？
当看见那些有病的人，看见在经历难处的人， 当谈到我经历的时候，真的他们的心也得到了许多的安慰。
嗯，
你像去年那个段弟兄，
嗯，
我在唠叨谈到我的经历的时候，他的心就觉得好像就心里可得安慰的鼓励了。
嗯，
许多的病人，去一些老年人陪伴他们去，有的时候传福音，
嗯，
去做见证，
嗯
嗯，许多人也都从心里能够体会的，
嗯，
我就觉得神那么真实，那么奇妙。
你曾经很谦虚的说自己不是很懂讲话，那么每一次有病的人，你去他家或者去医院去陪伴他的时候，你是怎样去安慰他们呢？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你看，在这个去年段弟兄他那个疾病，这个肚子那个瘤都鼓到那样，
嗯，
自己没有人陪着，我就在那陪着交通唠的时候，
嗯，
谈到了我自己经历，
嗯，
就自己一个人住院，
嗯，
当妻子离开的时候，其实真的借钱谁也不借，自己一个人流着泪走的时候，
嗯，
其实我说神安慰了我，神帮助了我，神救了我。
他听了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
听了确实感觉到就有一种同感，就感觉到自己我也在经历这个难处，有一个人就感觉到能体会到他这个现在这种心情似的。
嗯，感到被理解，对吗？那个弟兄。
对，要不真的跟我做了朋友似的，嗯，在去年隔一天或者天天都去陪他去。
哇，天天都去陪他，或者隔天去陪他，哇，真的不容易哈。
嗯，隔天都去陪他，有时候嗯，陪着三晚上呢，我都睡不着觉，换个地方我就睡不着，但是我去陪着这三晚上的。
哪怕你到别的地方去睡就睡不着，但是你还是愿意到他家去陪着他。
嗯，有一天我去了，他跟我唠，哎呀，难受就不行了，疼的就一宿。他说我三哥在这待到九点，
嗯，
实在待不了了，我三哥就走了。你在这给我通通大便，陪陪我就好了。
嗯，
我说我换个地方睡不着觉。
嗯，
因为他跟我就特别近了，给他通通大便，给他那个是按摩，就把我当成亲兄弟似的。这不第二天晚上下午的时候就跟我唠，说晚上就别走了啊。
嗯，就是陪着他替他按摩。
我说我换个地方就睡不着觉。
嗯，
尤其在敬老院里，后来待了一会儿，我就自己在想，假如是一个朋友就在这么难的时候要求你，
嗯，
你能不能去陪他去？
嗯，
何况你这给人传福音，耶稣这么好那么好，
嗯，
人就求你陪他一晚上，隔一天您的妻子就回来。嗯，我说段弟兄，我说今晚我就不走，我在那陪你吧。
啊，就陪他了，嗯，不怕自己睡不着觉了。
嗯，对，我就在那陪他一晚上。
嗯，
可是他的睡得挺好，呼呼睡了，
嗯，
但我一宿都没睡。
哦，你就没法睡，
换个地方睡不着觉。
嗯
嗯，当第二天这不醒来，说别走啊，陪陪我，因为他那个病相当严重啊。后来我一想白天可以的，我就觉得白天我本来回家我也睡不着觉，我说行，陪了一上午，
嗯，
下午他的儿子跟儿媳妇去了。
哦，嗯，
我说我得走了。
嗯，
没招，我出去玩了一会儿，
嗯，
玩快到黑天的时候他就招呼我，
嗯，
打电话，你回来吧，
就是让你陪他睡觉。
哎，感觉到真有点为难了，我心想昨晚上我一宿都没睡，
明白明白。
我说今晚上我不能在这陪你了，
哦，
我受不了。后来结果去了之后，这不他就说你今晚上再陪我一晚上吗？明天中午的时候，
嗯，
我妻子就回来。我说那个我昨晚上都没睡觉了。
哎，
他说你不知道，白天嘛我在这里有人，就是没人陪我也能那样。但是晚上呢，
嗯，
我真受不了。
嗯，
因为咱有病的人咱都知道，就晚上特别难呢。
哎，是。
没有住过院，没有有病的人不知道那种心情。我知道，一到晚上呢，真是黑暗了，读不过去似的。
明白，明白，就很害怕晚上啊，重病的人。
啊，你说他这么哀求您，你说你咋整？后来我说行，我就喝出去了，再陪他一晚上。
嗯，
当时顶多两晚上不睡觉，我回家好好休息休息，我也没别的事了。后来我就在那陪了一晚上，那天晚上他哀哼了一宿啊。嗯，他第一天晚上他是睡着了，
对，
但第二天晚上他这个觉他就睡不着了，就一到黑天就开始疼啊。后来没招，我就起来为你祷告吧，祷祷告，
啊，
后来再为他按摩揉吧揉吧，后来这不揉揉后背，我也有点受不了啊。
嗯，
没招，我就躺下，虽然睡不着，我也想躺一会儿的。
嗯，明白。
躺了半天，这不后来不行，你起来给我通通大便呢。
哦，
我说那个你白天都拉了都通，你也没吃啥。
嗯，
其实我也有点那个不愿意动弹了。
明白。
要不你扶起我来坐一会儿， 我说行，就那天晚上我一看，哎呀，癌横呢，就疼的真是的，癌症那种病啊，太要命了，就疼的。到第二天早上，要不我一看脸都变色了，都没有精神了，手端碗也端不了了。
哦，
我劝他，我说你喝碗粥，喝口粥，不喝。哦，端起碗来端不了了，我给端了喝了一口。我那天我一看我都心疼了，我一看脑袋都耷拉了，就疼了一晚上就不行了都。
嗯。
后来他妻子中午的时候回来了，哎呀，感谢主啊！我一看就是跟他处了那么长时间，我都觉得有感情了。回去了我就经常去看看他去。有一次我去了，他妻子没在家，正上市场了。后来我去了，他刚醒了，醒过了他一看我去了，哎呀，你扶我起来。起来了，后来坐了一会儿，我说你妻子一会儿就回来，他一会儿就回来。我说那我就回去了，我要走了。
嗯，
他说你别走，他说你别走，你等我妻子回来你再走。
嗯，
等了一会儿他妻子就回来了。
嗯，
回来一进门他就说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
嗯，
哎呀，我说你给我买啥衣服啊，我说我都有衣服，我也不缺啥。
嗯， 嗯，
他说不行，嗯，这老段就让我给你买一套衣服，嗯，就是你要觉得这套衣服不合适可以去换去，但退是退不了了。
嗯，
就给你买的。段弟兄们说你必须要收着，你不收不行。这不他妻子就说你看咱不说自己亲兄弟也是有，自己儿子姑娘都有，没有人陪他，缺叫你去陪的。嗯，什么你也别说了，你必须得收下。后来感谢主吧，后来这不跟我俩处理可好了。要不有一天这妻子包饺子，后来非得叫我在那吃，我说行，我在这吃吧。要不吃走了他就不高兴了。
嗯，把你当家人呢。
嗯，对了。就是人这个真实的感情就是产生感情了。
我的很感动，我看你真的是明明都睡不着你还是愿意去陪伴他，尤其是第二天的晚上哈，他要通大便啊，要很辛苦，所以他都把你当家人。
哎，
现在那个段弟兄已经回天家了 对吗？
嗯，去年上洞的时候走了。
嗯， 嗯，
要不上些日子他姑娘还给我送了米面呢。
嗯， 嗯，
我说我不要，我啥也不缺呀。春天的时候，
嗯，
俺们在广场上，他妻子推着他，嗯，我给他传了福音呢。
哦，
嗯，
就是这样认识的，从前是不认识的。
春天的时候，那个在广场上，我一看。嗯，他妻子推着他在轮椅上，脑袋低了着。
嗯
嗯，后来我心思脑梗了吗？后来我过去了，
哦，
我说：“哎呀，你这咋的了？也是脑梗了。
哦”
他说：“不是的，肾有毛病，做手术了。”
哦，明白。
嗯，
哦，
保了三个月。
哦，
就起不来了。
啊，从前是不认识他的，后来也认识他。我觉得是神真的安排你做他的天使，就这样陪伴他，给他爱，以至后来你跟他的家人也成为朋友。
在那天我传福音给他，嗯，这不他说没有用了，三个月好了，三个月就犯了，就再就做手术就起不来了。
嗯，
后来我说你信不信耶稣？俺们那个俺们村里有信耶稣，啥用没有用？我这是癌症，我说癌症也一样。要耶稣要医治您，他说医治您，
嗯，
没有难成的事。
嗯，
我说我也是那时候心脏病，连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嗯，
甚至老婆都离开。
嗯，
当时神就医治了我。
嗯，
当时我信耶稣的时候也没寻思，就是信耶稣病的就好了，也不敢指望，但耶稣就医治了我。
不单是医治了你的病，
嗯，
也医治你的心灵，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啊，
而且你的心灵的帮助就也去帮助其他人。
对，后来他就谈到了，我不信。
嗯，
嗯，没有用，我不信。
嗯，
后来我一看说了半天闹了半天他也不信。
嗯，
但是我就算了，放弃了。但没想到在第二天在广场边上的时候，我在那看下棋看了一会儿，他就喊我，你明天一上午那去好好给我讲一讲。我说好，那明天我去的。这时候我第二天我就汽车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姑爷姑娘还有他妻子都在屋里，都在那做忙活了。他就问我，你说信耶稣该怎么说呀？我说信耶稣怎么说呢？你说主耶稣啊， 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认识自己的罪吧。
嗯，
你可能你在我面前，我在你面前，那咱都有啥罪，谁也没有罪。但当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就是好人，我什么罪也没有，不可能的。
嗯，
不认识耶稣，不信上帝的儿子就是罪啊。
嗯，
所以说你首先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被钉死了，又从死里复活。
嗯，
接受耶稣做救主。
嗯，
后来我在跟他唠了几句，我瞅他姑爷瞅着我，后来一姑娘也看着我，他们都是年轻人，后来我有点不好意思的了。这个段定都就喊着我，没事，李子你尽管跟我说，尽管讲，没事，你不用在乎他。啊，那我就好了，我就行，我跟你讲。后来我给你写一段话，我就说你自己宣告。就从那之后，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俺们经常去看望他，去为他祷告。我也隔一天一去，
嗯，
经常就陪陪他去。
哦，他在广场认识了你，起初不愿意信耶稣，觉得没用，但是后来他还是相信，而且还在亲戚朋友面前大家都看到。我就想起哥黎流啊，
对对对，
我想起哥黎流也是把亲友都聚集，然后听人家讲福音哈。
但他姑娘都跟我挺好的，姑娘我跟他唠过信耶稣。 那天晚上他姑娘就把我招呼出去了，他说你看，我就看到我爸就跟你是最好的朋友，跟别人都不行，就你能跟他唠嗑，你给陪伴陪伴的，也顶多他就活个一个月两个月的。我说我不行啊，我说我换个地方睡不着觉。我说你看着我陪个一晚上两晚上我就喝出去了，其实但是你要说就我天天就陪的，我是不可能，我说我陪不了。突然后来进去的时候他就着急了，哎呀我现在没人管我了。我把我三哥打电话招呼来了。就是人有病没有跟前，那个时候没有人，哎呀这个相当相当的那个难了。
你很明白啊，很明白那种有病别人看过那种心情。
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经历主爱，
以爱同行，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陪伴这些人的时候，其实我得到了许多快乐。这些人都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就好像觉得特别的亲，就是特别信任我。完之后就好的时候就那时候就说，好了我要上你家去看看去。我说你不知道啊，我家造的不像样，别说这个，我不在乎那个什么，我就上你家看看去。就好像真是把我当成朋友似的。
就是你去帮助别人，你自己也很开心，因为他们都把你当是家人了，对吧？就很亲，
真觉得可快乐了。要不在前年的时候陪着那个88岁那个老爷子，哎呀，跟我可好可好的了。
又有88岁的老爷子，你就陪着他，他就很信任你。
那老爷子也是传福音也信了。哎呀，要不病好了，神医治他。他姑娘姑爷开始都对我不怎么的。当他父亲去世，当我陪伴之后，后来跟我俩可好，就现在见了我就像朋友似的，真是的。对，我就感觉到感谢主吧，就是当你去安慰他们的时候，从中自己也感受到那种被信任被爱的。
这世间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
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心灵絮语，
迎来了我们的小芳。小芳姊妹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都一起很留心的听了玉成弟兄的故事，对吧？整个故事都是在谈怎么去帮助他的朋友。你听了之后最欣赏玉成弟兄哪些方面呢？
我最欣赏玉成弟兄的一点就是舍己，因为我听到玉成弟兄讲陪段弟兄晚上住院的那两天，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其实需要的是我们有爱心。但是我在思考这个爱心到底是我们的一种心理状态呢，它还是一种行为呢？
嗯，
我想的是爱心也许更是一种行为。
嗯，
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让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升天，现在也仍然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不管是降生、钉死、复活、祈求，都不是停留在心思意念或者是言语上，而是真实的一个个的动作和行为。还有一点就是我也想到帮助别人是有可能让我们自己付上代价的。
嗯，
就像玉成弟兄他去帮助段弟兄，他是付出了自己睡眠会受到影响的代价。
嗯，
所以就是说去帮助别人会需要我们某些时刻要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们自己利益的前面。
嗯，
而且事后也不抱怨哈。啊，故事中的段弟兄他是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就是病危啊，特别需要人帮助，所以呢真的，虽然他非常依赖，但我们也是可以理解，对吧？因为他正是在生命这么一个极端痛苦的时刻。但我就联想到另外一些情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普通的情况，如果有一个人，他非常非常需要你，到达一个依赖的地步，你会怎样去面对被强烈需要的实况呢？
如果我在帮助别人时，如果那个对方表现得非常需要我，感受可能是开心，但是如果那个粘度过强了，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恐慌了。一般情况下我可能就会逃离，我自己就会将那个粘度控制在我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比如说我跟他减少联系次数啊，回复不要过于及时啊。刚才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就是关注到有个词叫强烈被需要。这个词呢就让我想起那种小婴儿需要妈妈拥抱的那个画面。我就在想，是不是很多的求助者是否需要帮助时也会像是那种小婴儿的这种状况。我们可能虽然已经长大了，但是很多心理状况或者一些行为模式是不是停留在了那个小时候。乐意老师您在节目开头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去聆听帮助别人的话，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但是我们已经长大成年了，那我们的自我形象可能已经不健康了。那现在的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可以使我们的自我形象重新健康起来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怎么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可以稍微使我们的那种心理健康一些呢？
起码作为他的帮助者，有某个人太黏人了，这除了段弟兄那种非常时期，一般来说都是自我形象可能不大健康。那我们如果他强烈需要我们，我们就任由他去需要我们，非常强烈的，我觉得其实对他也未必是好处，反而是不能帮助他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所以我觉得可以帮助他反而是建立一个界限，就是健康的界限，就是有些事情他可以做的，或者你都觉得他可以做就让他去做，不是每一个事情都帮助他。或者如果他问你建议，你就用一些问题给他反思，或者为他分析一下情况，但是不要带他决定，这样也是帮助他独立。
中秋
哇，很多东西吃啊！哇，这个好，哇，好像好
还有两个菜，
可以两个。
他做了几个菜，你就吃几个。
中秋，爸妈，我回来和你们过节了。
哇，那个中秋节快乐哟！
2024年度。中秋最强集结力，
故事新天空所有的主持听友大联动，
千丰田成月乐
和你一起化旧约，
小丰乐
和你一起聊佳节，
中秋齐聚首，主持听友
同掏心。
9月16号是庆祝旧约收官，然后呢第二天9月17号，我讲的是网上广播，哎，小峰你也会加入对吧，和我和小光老师还有听众朋友一起聊聊中秋的话题，
非常期待。
那我希望你也期待啊，和我们一起。那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来聆听玉辰弟兄的故事哈，等着你对玉辰弟兄的回应。谢谢你今天收听节目，拜拜，
拜拜。